今日咧好高興咧，有宣道會興和堂堂主任張君牧牧師咧喺我哋當中為我哋正道。佢嘅講題係主再來與福音使命。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嘅侄阿立文傳道咧，就我嚟嘅時間，佢提醒我一件事。佢話咧，第二堂係有錄音錄影嘅，咁你要醒定啲咁樣。好開心今日咧，能夠可以同華基堂嘅弟兄姊妹一同嘅嚟到去敬拜。我知道你哋今年嘅主題係再來之王歡呼收割。我好想同大家分享主再來與福音嘅使命呢個信息。每逢有地震、有戰禍、有饑荒，自然人咧就會聯想到末日同埋主嘅再來。事實上，世界末日論喺歷史上每隔一段嘅日子咧，都會出現。較注目的上一次呢，就是在2012年，透過一套末世的電影叫做《2012末世預言》，宣揚2012年12月21日為這個瑪雅曆的世界末日的來到，人類的歷史就此結束。當然這個預言沒有應驗，如果不是你和我都不會在這裡。但是那一年十二月，當他們越講越升溫的時候，有人惶恐地做出一些反常的行為。譬如在法國呢，就西部有一座神秘山，有數以千計的人開始來到湧入。他們相信呢，山裡面有 UFO 可以帶他們呢在末日的時間離開。英國有很多人，他們買了大量的食物、武器、保護衣等等，去或者有些去找隱居的地，就來到去呢避劫。過去亦都有不少的人揚言主再來的日子，結果呢，當然正如耶穌所說，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但是聖經論到主再來是非常之真確的，亦都是我們信仰的重點，更加是我們基督徒終極的盼望。很抱歉，剛才我漏了大家一起來到背誦這個使徒信經。你背使徒信經的時間，在崇拜裡面是宣認信仰，這個在第二個中心就在第二條，就是為耶穌基督過去、現在、將來作見證。過去他曾從聖靈感孕降生、受死、復活、升天，現在坐在全能父的上帝右邊來到掌權。將來他必再來，必從那裡降臨審判活人死人，這個是必然會發生的事來的。在聖經裏面最後一章，即是正話我們所讀的啟示錄第22章，有一句話重複了三次，大家有沒有留意啊？哪句啊？我必再來，沒錯，耶穌說我必再來，我必快來，是耶穌的應許。我必快來的必字是加重語氣，特別強調一定會成就的意思。快強調耶穌再來的時間性已經迫在眉睫了。來這個來字原文是用現在進行式寫的，用廣東話來到演繹呢，就是來緊的了，我會來緊的了。弟兄姊妹，到底這樣我們用什麼的態度呢來到迎接主的再來呢？主的再來和福音的使命有些什麼關係呢？如果有聖經，大家打開聖經，如果不然你可以看個 PowerPoint。 進入經文之前，讓我們同心的祈禱。親愛天父上帝，我們一班大罪蒙恩的人來到你的面前，我們唯一的目的是要敬拜你，是要尊崇你的名，將你當得的榮耀歸給你。因為你深愛世人，賜下你自己獨生的兒子耶穌基督，為我們成就了這個救恩，叫凡相信你的、接納你的，就能夠得著你所賜給我們寶貴的生命。 并且可以去到永远。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主啊，当我们打开你自己的说话，因为的时候，求你亲自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说话的真实，你说话的奇妙，不单止让我们明白，更愿我们能够去遵行。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就是生命，你的话就是灵，你的话就是脚前，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你保守讲的、听的都在你面前蒙恩，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首先我们看第七节，或者大家读给我听。这个是耶稣对我们的劝勉，这个劝勉的重点是要求人对主的应许是绝对的信服，到了时候他一定不会延迟，是突然这样在人意想不到的时候来到。这个就是加强了为什么遵守书上预言的人他们是有福呢，这个的原因。这个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一个很大的挑战。主耶稣是主耶稣来是迫在眉睫，这个信息不断地重复三次，所以为了主的再来而恒常活在主再来的亮光底下的人，他们是有福的。圣经论到主再来是非常之真确的，论到主再来的时间日期，只是强调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人知道，是一个奥秘。主来的日子是我们预料不到的，主来的时间日期就好像死亡的临到，是不可以预知，亦都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我们也许延绵到七老八十，亦都可以突然而终，生命是没有应承你的限期的。保罗亦都曾经在哥林多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一至三节那里形容主再来好像夜间的贼一样，是忽然的，总是意想不到的，意料之外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可以预知的。那些贼不会在众人，即是他是会在众人不为意的时间先入屋来到去偷东西的，他不会预先张扬说我几时几日呢去干顾你家啊。这样当人平安稳躺的时候，灾难就忽然的临到。保罗又用这个难产的妇人、怀胎的妇人一样，这样呢来到去形容那种主再来那种的突发性和不可以预测。虽然分娩前阵痛是意料中之事，必然会发生，不能够逃脱，但是几时开始、几时临到是不是受人可以控制、不可以预知的。信徒的责任不是去预测，而是准备好我们自己，并且来到去呢警醒预备呢来到去迎接主的再来。或许有人会问，耶稣说我必快来这句说话已经写了二千几年了，至今耶稣还未来，这个经文是不是真实的呢？这个问题最简单的答案就是上帝关心成就他救赎的计划多过满足人在时间上的数算或者对未来的好奇心。因此我们首要明白的，主耶稣接二连三说我必快来，是要向世人宣告上帝透过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计划已经进入到去最后的阶段了。其次，主耶稣说我必快来，不单止是对当时教会来到去讲的，亦都是对历世历代以来直到末后时代的教会来到去讲的。主耶稣最后一次来到去宣告我必快来，亦都提醒各时代的教会的信徒要在主里面不断的警醒，做好准备随时迎接他的再来。到底我们怎样迎接主的再来呢？ 記得呢，我第一個孫女出世的時候，我見到我的女婿呢，為了迎接這個嬰兒的出世，他預備了很多東西，應有盡有，嬰兒的衣物要買到歲半那麼大，嬰兒車、奶粉、奶樽、奶嘴、口水煎、洗奶瓶器、尿片、濕紙巾、玩具之外，餐椅都用了，嬰兒的汽車座椅，連嬰兒床都買了兩張，搞到他幾百呎的間屋企好像不夠空間擺放，他要將屋企裏面的東西重新收拾，以往放在客廳的玻璃櫃那裡有他最喜愛的廚具飾物，一一都要放在櫃桶底，甚至一些他不是必要的東西要棄置，或者以往喜歡或者覺得都珍貴還有些用的挺好的東西送給別人。為了迎接我孫女的出世，他們已經預備好改變自己過去的生活方式和習慣，要適應未來多一個新成員帶來的轉變，他預備了這麼多東西。弟兄姊妹，你生命當中最大的關注是什麼呢？你的人生態度和你的價值觀又是什麼呢？你怎樣運用上帝給你的時間、才幹和金錢呢？當主突然來到的時候，你可以安然見止嗎？在我們生活當中，我們怎樣來到去準備，怎樣來到去警醒呢？主再來的意義的重點在於信徒應該在世上怎樣緊守自己的崗位，來到去為主做見證。主再來的延遲並沒有帶來我們的失望或者放棄，相反，我們相信這個是主對不信主的人那種的寬容和忍耐。就好像聖經彼得前書裡講，主所應許的未能夠成就，有人以為是擔言，其實不是，乃是寬容你們，因為神的心意是不願意一人沉淪，乃是願意人人的悔改。教會應該把握這個機會，努力的傳福音，使更多人認識和接受救恩。所以今天最要緊的不是問主什麼時候來到再來，而是我们要积极地来到作好准备，将福音讲传，关怀安慰有需要的人，让主再来的时候看到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来到去迎接他。有时师母呢就大声跟我说水滚啦，这样他即是叫我做什么？是不是只是让我知道水滚啊？叫我准备好啊，一滾呢就要熄火，仲有啊要沖水啊，如果唔係咧，你就冇乜好日子過。你要行動啊，各位，你要準備啊，準備熄火。我教會有位嘅姊妹，佢哋兩夫婦咧都好熱心侍奉。他們有一對的女兒，大女和小女。小女在她出世的時候，隻腳是有些問題，所以她的行路的步姿和她行路是會很吃力，所以在她的成長的過程當中不斷地做手術，要矯正那個的行路。所以對她來說，照顧這個女兒都頗大壓力，入醫院每次做手術探她，每次在醫院要康復期都幾個月，出到來又要上學，帶上學放學，但是她沒有因此而放棄她那個侍奉。上幾個禮拜她跟我們團契分享，她說我都不知道為什麼那個時間是怎樣過的，因為她的女兒現在已經二十多歲了， 直到今日他仍然坚持那个服侍。他不明白那时候为什么会过得到，为什么没有停到这个服侍。他有不同的服侍，其中一个主要的服侍呢，就是在我们一个长者的崇拜里面，他负责做组长。我们有十几个的组长，分组呢就大概十一组。组长的工作呢，就是崇拜唱完诗讲完道，他们呢就负责呢就带那个小组，就是分享呢那日牧师讲的那节圣经那篇道。咁啊，俾一两个题目佢哋，俾佢哋分享。你知道老人家讲真嘢就有佢讲，冇人讲噶嘛。代祷亲咧都系净系自己只脚啊痛啊，成日都系嗰只脚痛噶嘛。咁要帮助佢哋啲组长咧，能够听人哋讲，去学习唔好净系咧让人关心自己。佢年纪大咗，佢都可以服侍人噶。咁咧就喺咁嘅情况底下咧，佢就做咗差唔多成十几二十年。他由一些人回来崇拜，未信主到信主，信主跟他决了志，又做栽培，然后跟着洗礼，然后直到这个老人家呢陪伴他走过人，为他们的人生画上完美的句号，回到天父的处。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可以做得到，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觉得是上帝给过他的力量。啊，原来上帝给我们有这个感动去服侍的时候呢，他不是只是给我们这个工作，我们的服侍，他一定会将我们所需要的力量给我们。他就跟我们分享他的见证。弟兄姊妹，我们怎样准备我们来去迎接主的再来呢？我们不需要讲到很伟大，就是在我们平凡的生活里面，我们怎样实践福音的使命，怎样透过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人家的生命，这个才是最为重要。跟着我们再看下去，圣经指出呢，就是主再来的时候呢，恶亦都相应发展。十一节那里说，不义的叫他们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们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们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们仍旧圣洁。倘若你见到越来越多异端的出现，社会上多伤天害理的事，这样接近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耶稣亦都讲过，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必有很多人跌倒，彼此的陷害，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的冷淡。基督再来各方面的预兆或许都好像有些的出现，地球的暖化，世界性的空前的这个反常，地震的增多，天灾人祸的频繁，极端思想的出现，不法的事增多。或者大家可以想一想，踏入二十一世纪直到今日，短短二十几年，发生了几多次全球震惊的灾难？2001年911的恐怖袭击，2003年的沙士疫症，2004年的南亚海啸，导致300,000人丧生，2005年的伊朗大地震同埋新奥尔良的风灾，2006、2007年亚洲各国受住呢个禽流感的威胁，2008年。四川的大地震，2009年的金融海啸，2013年日本九级的地震和引发海啸和核的危机，影响至今。2014年伊波拉病毒的肆虐，2015年斯里兰卡八级的地震，再近一点，2020年至2022年，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世紀的疫症帶來世界一片的混亂，近數以百萬計的人受感染，造成以萬計的人呢來到死亡。最近花蓮的地震都成為呢人類生存的威脅。疫情過了，俄烏的戰爭、以哈的衝突、 俄羅斯劇院的恐襲，伊朗和以色列彼此來到射飛彈，南海的爭拗，中東的危機，這個世界絕對有可能被核子的戰爭、人口的爆炸、糧食的短缺等災害所毀滅。時代雜誌曾經有一個封面，是將一個很美麗的地球，將它畫成一個圓形的炸彈。這個藥引的地方就是中東，意味著以色列本土中東是隨時爆發世界大戰的導火線，而世界的能源大部分都集中在中東，加上以色列在1948年戲劇性的復國，將千幾年居住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迫遷，引來極大的仇恨。直到今日，美國要維持在中東的利益和軍勢，處處維護偏袒以色列，這個局面非常之脆弱，地球真是好像一個炸彈是不出奇，因為今日世界的武器威力總和已經是200億的黃色炸藥的威力，足以毀滅17個地球。我們再看第15節，他說城外呢就有犬類，行邪術的、淫亂的、殺人的、拜偶像的，一切喜歡說謊言的、編造虛謊的人，罪惡不斷的增加，世界會越來越壞，天災人禍不斷的發生，證明主再來，主必會快來。我們要作出準備，更加要努力讓人認識和接受救恩。我們在這刻我們有什麼挑戰呢？第十二節那裡說，看啊，我必快來，賞罰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報應各人。十四節他說，那些洗淨自己衣服的人有福了。衣服是指到人的品德，品格的污穢是沒有辦法用人間的方法可以潔除的，必須仰賴耶穌基督的寶血。我們要告訴世人知道，他們的罪雖是好像豬紅一樣，但是亦都可以靠著主來到白如雪。主特別聲明他是始他是終的掌權者，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我是初，我亦都是終。所以人需要向他負責。主耶穌再來的目的就是審判，如果沒有最後審判，這個世界真是太過不公平了。基督教的信仰就變了有始無終，有頭無尾，而我們相信主是始，主是終的主，這個是給世人的希望。我們亦都相信亦都有審判和報應的一天，我們有責任要告訴人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這個的審判，這個是我們應該有的責任。各位弟兄姊妹，主再來是一個大末日，關乎全人類的，小末日是我們生命的終結，是關乎個人的，兩者的時間我們都不知道，但是是必然的，亦都是很突然的。沒有人會預知道自己的壽數，沒有人會知道主再來的日子，而福音的大能叫人有盼望，是因為有更美好正等著我們，不是人手所做，是上帝所做，在天上永存的生命。保羅是用永存的房屋來到形容，基督徒確信自己有永生的房屋在天上的這個事實，所以我們才會好好地去面對我們的今生，因為我們知道我們要去哪裡，亦都知道我們死後有主同在，心裏面就有平安。不過今天有很多人未得到這份的平安，未得到這個的把握， 我们有责任来到去跟他们分享。至少患了类福音关节炎导致身体残障的台湾女作家杏林子，她在她的回忆录的书，就在她那本《合风长流》那本书最后一章末端的时间，她这样说，她说上帝在什么时候接我，我不知道，但是对我来说，每一日都是生命最后一日，每一日都是生命的第一日，因为是最后一日，我就倍觉珍惜和宝贵，因为是最后一日，因为是第一日，我更加有无限的期盼和展望。基督徒，这个是基督徒的盼望，我们要学习珍惜生命，珍惜我们的家人，珍惜我们的友谊，珍惜我们侍奉的机会，我们亦都不惧怕死亡，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间没人知道。生老病死是人必须的经历，不会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可以幸免。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同样面对人生种种的限制和无奈，但是我们靠着主能够面对生命的暴风雨而无所惧，叫我们更加平静地接受人生种种的挑战。在风和日丽的境况，当然我们可以安然享受，就是在死荫幽谷的日子，我们都不沮丧不退后，因为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永远的凭据和把握，是环境不可以改变，际遇不能够剥夺，生死亦都不能够动摇。基督徒有真正的平安，不是我们不会遇到苦难或者死亡，而是我们有主的同在。今天有很多人，他们未得到这个救恩，未得到这份平安，我们怎样来到去准备迎接主的再临？你有没有想过，你有什么的家人未信主，有什么朋友你要带他们信主？不要失望，纵然你觉得他不会信的，不过神真的很奇妙，因为我们相信神有恩典，在他里面没有难成的事。好，最后我们再还有五分钟，我们再看最后一点好吗？我们看第二十节，不如请大家和我读出来好吗？第二十节，启示录最后的宣告，他说证明这个事的说，是啊，我必快来，因为主实在爱教会，爱那些属神的人，所以他真的想快来，去迎接圣徒进入他的荣耀的里面。因此听到的人在这一处立即在欢呼，在认同，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你感受到那份的兴奋吗？耶稣的是再来之王，再来之主，跟宣道会宣教的运动息息相关。孙信牧师很喜欢一节圣经，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要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到。宣教是宣道会末世信仰重要的实践。宣道会的先言，他们关心的不是末日有什么具体情况会出现，而是末日驱使他们更加热切传福音，更加热心爱身边的人，更加有信心面对逆境，更加有忍耐。孙信认为福音传遍天下是耶稣基督重回的先决条件，因为主的心意是要让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所以除非教会履行大使命将福音传遍，如果不是基督不会立刻回来。所以宣道会的末世观 主要是关乎福音的使命，特别是海外宣教的使命。因此宣道会强调福音要传遍天下。宣道会早期的口号就是要向这个世代全世界来到宣教，将那个 被人遗忘的整全福音传到那些被人遗忘的地方，传给那些被人遗忘的人知道。所以宣道会很强调不在别人的根基上建造，要立志向未得之地的未得之民来到传福音。所以宣道会差派他们的宣教士是去到那些没人去的地方，最艰难的地方，未听到福音的地方。这个未得之民是普世性的，但是也都包括在本地那些被忽略的人士，好像无依无靠的长者、综援的家庭、新移民、失业的人、外佣和社会上弱势的人。在1888年，宣道会差派第一位的宣教士去中国，他的名字叫做贾石德医生，他是一位医生。但是当他所乘搭的客轮就来到日本的时候，船上就爆发天花疫症，他拒绝被入这个安全区，反而投入在照顾病人和医治病人的当中，结果他自己亦都染上了天花，而因此来到病逝。宣道会第一位的宣教士来中国，就是这样为主舍去了他的生命。宣道会在中国的传福音的史上，他们经历出师未捷身先死，但是同年他的妻子和他的小的小朋友毅然决定要和其他两位的宣教士一同去到中国。其他宣教士亦都陆续这样被派到去到中国最困难的地方，广西、湖南、西藏、蒙古的边境、贵州四川等等，从事开荒的工作。弟兄姊妹，你听完这个见证，你会觉得啊，真是很伟大。我没有这个呼召做宣教士，我是不是做不到呢？不是的。我又讲我教会一对夫妇给大家听，这对夫妇很特别。他们两夫妇呢，就对一位老人家和呢他的女儿特别有一种，就是一种的怜爱之心。于是呢，他每个礼拜呢，两夫妇都去探他一次。咁呢一對嘅婦女咧，由佢哋未信主，後來信咗主，翻嚟教會。但係呢個老人家後來佢過咗身啦，過咗身之後，佢個女亦都冇人照顧，所以咧佢就去咗呢個老人院。但係呢對夫婦咧，仍然持續不斷咁樣每個禮拜去探佢一次。每次去咧，佢就會買啲他们喜欢吃的东西跟他们分享，不是一个礼拜，不是一个月，不是一年，是十几年，直到今天，每个礼拜。哇，我听完，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心里面呢很感动，并且呢提醒自己我要更加的努力，更加的爱主。所以弟兄姊妹，第日呢我们回到天父那里呢，当审判的时间，我们拿赏赐，你不要想着你牧师你一定拿多一点，我说你不一定，可能是你们拿得最多都不定。不要看小你自己，当上帝给你对某些人某些的事工有负担的时候，你只要凭着信心去，你就会经历上帝怎样透过你成为别人的祝福。就好像我之前讲的那对那个姊妹一样，她都很惊讶为什么她有这样的能力。原来上帝不单止给 感动我们去做些事，并且呢将工作交托给我们，他是会将我们所需要的力量都赐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宣道会四重福音都是指向末日的取向的，他所说的不单止关乎耶稣基督过去为我们成就的事，亦都指向他要成全在我们身上的应许，这个应许是在末日的时候将会完全的实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不单止来到去救拔我们，将来他亦都会拯救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成圣的主，他在人的身上的作为不单止是一次性，并且不断地帮助我们，使到我们靠着他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可以因为信服圣灵而我们可以好像越来越似主。耶稣是我们的医治的主，他医好我们的疾病，无论是心灵无论是灵性，他是我们再来之王。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好好地来去准备我们自己回应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提了三次，耶稣提了三次我必快来，他应许凡是遵守书上预言的这个人是有福的，凡是靠着主他的生命得到洗净的人，过圣洁生活的人，他们是有福的。凡是渴望主再来的人，以致到他在平凡的生活里面活出主再来那种末世的价值观和生活的人，他们是有福的。愿主赐福你们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一班大罪蒙恩的人来到你的面前，为着你赐给我们丰盛的救恩，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你不单止拯救我们的灵魂，洗净我们的罪，一切的罪，能够可以成为你自己的儿女，并且你亦都赐下圣灵，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在现今的生活里面可以成圣，那个圣洁的生活能够荣耀你的生活。我们满心的感恩，你亦都医治我们的疾病，亦都医治我们的心灵。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活出你自己的样式，就从最平凡的生活的事情上，按着你在我们心里面的引导，让我们一起的经历你。我们这样的祈祷交托奉耶稣的圣名，阿门。